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大选特别报道，我是樊东宁。再过两天就是美国2020总统大选的投票日了，在最后关头的各种惊奇和民调能否作为最后输赢的指标。此外，在美国以外其他地方对于这次大选的关注热度呢，也是史无前例的。根据跨国民调机构 YouGov 的研究结果显示，台湾和香港的民众不但是高度关注这次的美国总统大选，而且还是亚太地区当中最支持特朗普总统连任的地方。那么这个特殊的现象背后有什么样的原因？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又将如何影响港台两地的命运呢？今天我们的特别节目为您请到两位来宾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来自台湾的，在德州的山姆休斯顿大学的政治系助理教授翁礼中教授。翁教授，欢迎您。
是，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的，一位是香港这个当地紧贴美国大选时事进行即时分析的时事评论员潘东凯先生。潘东凯先生，欢迎您。
安凡姐姐好，教授你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德州的这个翁教授，这个这次德州的这个选举人票有38张，可以说是这个美国全美第二大的票仓。当然我们从这个选举投票日前最后这个冲刺阶段候选人到哪边去进行这个最后的败票，也能看出这个选情的关键啊。请您在这个德州为我们分析一下，这一次您认为最后投票日前的这个胜负关键究竟是哪几州呢？
是德州过去哦，事实上一直以来都是共和党的红州哦，从来没有觉得共和党会在德州会有任何的遭受挑战的一个情况，这也让德州过去的这个投票率相对来说是相较于在所有的大选举里面，德州的投票率都是比较低的。可是今年的情况比较不一样，因为今年的大选双方拉得非常的近，在各项民调显示德州的差距都在误差范围值之内，也导致德州呢让这个很多的政治人物都到德州来进行一个拉票。那至于您刚问到说在美国哪些摇摆州是关键呢，其实关键的摇摆州佛罗里达绝对是值得注意的一点了。佛罗里达有29张的选举人票是第三大票仓，还有宾州有20张的票也是非常关键。那再加上另外的威斯康星跟密西根这四个州，事实上在上次呢，川普在这个四个州关键摇摆州赢了，让他赢得了75万张的票，75张的选举人票哦。可是这75张的选举人票，在2016年，川普其实在这四个州总共只赢了19万票。在总体的大选来说，川普是输掉了280万，可是在这四个州只赢19万就拿下了75张票。换句话说，普选票有胜败多少，其实对于选举的最后结果不见得有关键性的作用，关键在于你的票能不能平均的分配在摇摆州当中。那川普在2016年做得非常好，所以让他赢得了大选。这一次这四个州奖落谁家，就会决定了这次的总统大选到底最后川普能不能连任成功，或者是拜登是否能够挑战成功。
好的，那么刚刚翁教授从这个德州为我们进行的这个选情的最后的这个分析，那么也想请教在香港的潘东凯先生。当然您在香港也是每天紧跟着这个美国大选的这个最新选情进行及时分析哦。不晓得您在香港的观察是什么？当然我也注意到跟香港有关的一个最近爆出的一个最新的消息是，香港一传媒的创办人黎智英，他的这个助理 Mark Simon 也委托了这个学者撰写其中一位候选人跟中国的这个关系的一份这个情报调查报告。那个这个事情在香港当然引起很大的这个回响，您怎么看这个事件呢，潘东凯先生？
这个要分开两点来看。第一点呢，那个所谓的 Typhoon Investigation 出来的时候，我就非常的警惕，因为如果真正是情报，严肃的情报报告，不会这样子出到每一个媒体都看得到。第二呢，就是说，一定是有一个政治的目的，所以呢，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其实他的 credibility， 他的可信性就成疑了。但是现在我们看比较接近那个事实，就是怎么样呢？是黎智英的一个顾问，就是那个 Mark Simon， 他本身是一个美国人，他是用了他们的资源去找一些 private investigator 私人的调查公司，去做了一个完整的报告。这个报告本身的内容不一定有问题，我们要注意就是这个第二点。这个报告它有很多问题是我们可以批评，比方说那个所谓的没有这个 Typhoon Investigation， 也没有这个单位，没有这些公司，没有这些组织，所以这些都是可以说不证实的。但问题是那个64页的那个调查里面的 facts， 里面的事情 里面的 那些内容啊，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主流媒体去反驳，也没有拜登的那个竞选办的人员去反驳。所以我看呢，这聪明人做一些笨事。其实而且呢，我们也看到那些重点，就是主流媒体的重点往往是为那个拜登的竞选护航的。而且呢，我觉得这样子的调查要应该怎么做呢？应该一开始就说这个是一个私人的调查，没有一个叫 Typhoon 或者是什么名字的 investigation company， 也没有一个什么人物，就是我是 Mr. XXX， 我不方便告诉你我的名字，但是我的内容是真的，那反而没问题了，对不对？所以我看呢，就是这个给我们一个启示，我们的启示就是拜登的那个让他们的选举，副总统拜登他这个人真的背后的很多单位都有很严重的问题，但是主流媒体是会他保护做一个保护护航的作用的。
我想继续请教翁宇中教授的是，就像我刚提到这个新最新的事件，事实上我们知道每次这个美国总统大选到了最后的这个几天啊，大家说十月惊喜嘛，就是有很多的这种爆料出来的消息，还有这个民调数字，大家都觉得这个看得眼花缭乱，究竟是不是影响最后胜负的这个关键呢？我想就一份最新的民调请教这个翁教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哈佛大学啊也是非常有权威的这个大学，有这个国会选举研究计划就公布了这个选前的这份最新的民调呢，就是根据这个所有的选民他的年龄层、他的族裔背景，还有四年前的投票记录来做最后选前的这个拜登跟特朗普两个人的这个民调的这个分析啊，在您这个从学术角度看来，这样的这个民调究竟有没有它的科学性？这一次大选的民调究竟能不能作为最后两人胜负关键的一个指标呢？翁教授，
是关于民调，其实在2016年之后，很多人对于民调有产生质疑，原因就是因为2016年觉得哎，民调好像不是很准确。可是我们必须先说的是，2016年的民调事实上预估希拉蕊在整体的投票得票上面，其实并不算是失准太多，因为希拉蕊后来赢了280万票，在普选上面赢了280万票，符合在选前最后民调预估的大概是2%到3%左右的差距，其实是符合的。问题是出在当时2016年没有针对关键的州去做详细的 local 的一些调查，导致他的选举人选票呢最后的分布没有分布在希拉蕊最需要的关键州啊。那我们看在2016年之后，其实各家的民调中心，包括了学术圈或者是业界也好，都有针对大选的民调做大幅度的科学式的重新的调整。哈佛大学您刚刚提到这份调查呢，就是针对他们从2016年之后，针对如何加权计算，尤其是针对美国的选举人团制度的这个调查去做一个重新的调整，包括了纳入了所有的人口的结构，会影响选民做出决定的这些人口的结构来做一个加权。所以我个人觉得今年的民调跟2016年的民调来说当然是进步很多，可靠性跟可信度当然会提升一些，那当然有科学的背景在后面。那我们如果看到哈佛大学这份民调，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它是其实是蛮符合目前市面上所看到的所有的民调的。根据他们的调查呢，其实他们采样的这个样本数据哦，高达5万多份，其实非常严谨的。那这5万多份是经过筛选之后，他们原始的资料是达到7万多人，他们后来是筛选到把不合格的筛选掉之后，有5万多个样本哦，其实是非常严谨。那么再根据这个人口结构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最大我觉得关键在于白人选民这一次跟2016年他们做一个相较，这一次白人选民对于拜登的支持是45比49，就是拜登还是落后的川普大概4个百分点。可是在2016年，各位要看这个数据的话，2016年希拉蕊在白人选民是39对54，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39对54是2016年，今年是45对49。虽然拜登在白人选民上面还是落后，可是这样的差距剩下4%的情况之下，我们再把白人在美国整体的占的人口比例高达70%，如果加入了拉丁美裔的选民的话，白人的比例大概到70%，差距缩小的情况，对于拜登当然就反映在最后的整体的民调看起来，两人确实拜登是有一个领先的优势。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根据目前科学的民调来说，拜登在普选票 再次像希拉蕊一样在补选票上面胜出应该是没有悬念的，问题还是一样回到关键州是不是能够拿下，是不是可以把这个票分散到关键州，如果可以做到，如果按照目前的调查可以做到的话，那么拜登的机会是非常高的。那我在这边再强调，因为2016年之后学到的教训，所以包括我刚刚提到的四个关键州，事实上这一次的民调都做得非常非常的细部哦，细到连 county level，本来只做州的层级的民调，现在在这四个关键州，其实民调其实透过大学的民调中心，各大学的民调中心已经做到了 county level， 也就是郡跟县的层级。所以你说这一次会不会比较准、比较可靠？我个人觉得这一次的调查会比2016年来的更可靠一些。
嗯，当然这一次的大选有很多的这个跟以往不同的地方，包括预先投票、电邮寄投票等等，有很多的变数。我想请教潘东凯先生，你怎么看这次美国2020总统大选的民调？在你的观察看来，究竟准不准呢？
我就觉得我还是非常怀疑这个民调的结果，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我比较用一个大的，我不是讲那些仔细的小数据，是讲一个大的图画。那个 Gallup 那个盖洛普的那个民调不是问选举，就是问你说四年前跟现在你对现在的满意度怎么比较呢？56%的人说现在比四年前好啊，这个东西我觉得它的准确性是应该没有怀疑的。如果说美国的大部分的美国的公民都觉得现在就是在疫情里面都觉得现在比四年前好，同一个时候他们就觉得要换总统，要换一个表现在各方面都使人值得非常怀疑他的能力的年纪比较大的拜登。所以这个两个东西我觉得有很大的冲突，这两个冲突我看一定是有一个错的。我们应该知道很多人你问他你要不要投给川普啊，他不希望告诉你真相，他真的本来是支持川普的，他跟告诉你的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呢，现在我觉得这个民调有很大的机会还是错误。
嗯，
而且再加一点，我实际观察，那个川普每天走散场，每一次都很多人，就是地方的，因为那个州长是民主党的州长，不给人进去，那些含着千方百计的要进去。其实我看机器人都是很远跑来，而且他那个 advance notice 的预早通知的时间都没有，突然啊说我现在要去哪里，要去 Michigan， 要去 Florida， 那去那边开一个campaign， 然后那些 rally 那些人都跑来了，机器人就是投票的人，他不会告诉你，他回到家里你打电话，他告诉你他投 Biden， 对不对？但是他实际的行动就要支持现在这个。他们觉得非常好的总统，有四年的经验，你可以实时基地的看得到。那个拜登呢，他究竟做过什么？就做了快接近50年，其实你讲不出来他做过什么。所以我看这个是我的那个比较没有这么量化 ，not that quantified 的一个观察了。我说这些民调，大胆的说，大部分全都是错的。
嗯，好，下面我还要根据另外一份英国的民调来谈这个香港跟这个台湾怎么看这次的美国大选。不过很快，因为刚才潘东凯先生谈到这个所谓的隐性选民，不晓得翁教授您怎么分析这个部分呢？很快的，
很快的回应潘先生的说法。潘先生的说法没有错，根据 YouGov 的调查呢，大部分的选民觉得四年前比他们都觉得现在过得比四年前好。不过我必须强调，如果没有这次的 COVID 的疫情的话，我个人也会说川普的连任没有太大的问题，这个是可以大家都可以有预见的。可是问题就是因为 COVID-19 的关系，刚潘先生强调说目前的美国选民觉得日子过得很不错，确实是如此，因为经济各方面的表现不错。可是在2016年的中期之后，尤其2019年中期之后，尤其到疫情发生之后啊，美国选民对于川普的支持度可以从各方面的数据看起来满意度是下降的，原因就是因为觉得太久了，包括了我们可以观察到白人的选民，尤其是在 suburban area， 就是说中高收入的选民，过去白人这部分是川普的铁的支持者，可是他们都转向，他们觉得受不了了。我们要在美国生活就可以感受到生活的有多么的不方便， 生活不方便，跟我经济生活我还是过得去，甚至我投资股票都还在上涨，可是我生活不方便啊，生活不方便，这样就会造成说我要不要再去投这样的再去支持这样的总统，所以我觉得这样是一个变数要去考虑。
这个对，这个我要加一点非常重要的，先对，不好意思，这个所谓生活的不方便就是那些 lockdown， 那些把整个经济都停顿下来啊，开学校不可以去工作，不可以去，要 work from office， 要在家里工作，这些都是很多民主党主导的统治的那些州份那些城市他们定到的东西。如果你去看那个 rally， 再看那个他的做事大会啊，他的选民就是很不满意，他们不满意就是民主党把这个政治化，把这个疫情呢变成一个打压人家活动的，把经济把它压下去的这个行动。所以这个我觉得有两面，就是谁都不喜欢现在这个 COVID， 但是问题是这个 COVID 的这么多的麻烦事情是谁做出来的？ Trump 就说我自己都有 COVID， 但是我们不用怕，我们还要继续的生活。他还要讲一句话，那就是说那个 cure 不要 worse than the disease itself， 就是说你的治疗你的防疫啊，你把这个经济都搞糟了搞烂了，其实你那破坏比你的那个做防疫的东西还要带来他更多的损失。所以我不是说他一定赢，也不对，不是说他一定输，就是现在每一件事情都有两面的看法。问题是现在主流媒体跟这些 post 的他们都有很多的人为的作假的怀疑的成分在里面，所以我不会相信这些东西。
除了我们谈这个美国国内的这个民调和民众的看法之外，我们也来看看这个香港跟台湾怎么看啊？因为根据一位跨国机构民调机构这个英国的 YouGov 的调查显示呢，台湾和香港是亚太地区最支持特朗普总统的这个两个地方，尤其是台湾好像支持特朗普总统连任的这个比例高达 42%、这是超过了这个拜登的 30%， 12个百分点。我想请教翁教授，您怎么看这份英国的民调呢？
其实啊，这个 YouGov 做出来这样的民调并不意外，从台湾的媒体跟台湾的民众的反应，我们都知道台湾是稍微比较支持川普的。原因是因为台湾看美国总统大选，当然美国总统大选对于台湾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台湾非常需要美国的支持。可是台湾民众跟媒体在看美国大选的时候，常常从一个角度就说，从台湾的角度来看美国未来会怎么样对待台湾，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就会觉得川普大概是对于台湾是最好的一个总统，也因为这样子对于川普的支持是非常高的，尤其在川普过去这四年在台湾做出对台湾比较多的支持的动作，而且是比较台面上的动作，包括了派这个高阶的官员到台湾，友好台湾的法案一项一项的签，还有最近接连的所谓的军购案哦，让台湾的民众有深深的感受说，如果川普继续做的话，台湾会获得的美国的支持是更高的。也就是因为这样，从台湾的角度这样看，所以他们看待美国大选，就刚刚潘先生所说的，他们看到美国大选，包括目前川普民调落后的事实，他们都宁愿去相信说更多的沉默的选民、沉默的川粉会出来支持。其实有点类似我们在台湾自己在2020年初期遇到的这个韩国瑜现象哦，韩国瑜跟蔡英文的现象，当时所谓的韩国瑜的支持者呢都不愿意相信民调。现在台湾看待美国的这个角度就慢慢变成这样了，那到底最后谁对我们不知道。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就是根据科学的数据来分析，我们也当然希望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平顺的发展，我们当然希望美国可以继续的支持台湾跟香港。可是问题是，如果我们了解整个的这个美国真实的情况之后再去来做分析，可能要稍微避免，就是说用台湾的角度去看美国人民在想什么，反过来先想想看美国的人民可能遭遇到了什么状况，然后再来分析会稍微的准确一点。
那么潘东海先生，您又是怎么看香港的角度来看，就香港的民众和媒体又是怎么看待这一次的美国总统？
对，我看香港的人怎么看川普，其实跟台湾很类似，就是如果我觉得你对我好，我觉得你可以帮助我，我觉得你可以达到我一些目的，我就觉得这个是我们希望的美国的下一任的总统。我们看到拜登是有个 continuity， 一个连续性。什么连续性呢？他做了八年的副总统，那八年的副总统是谁做总统？就是奥巴马。OK， 所以呢，还有一点就是奥巴马的头一任的那个国务卿 那个 Secretary of State 是谁了？是 Hillary Clinton。Hillary Clinton 跟她的丈夫那个 Bill Clinton 都是同一个组合，所以就是说 the continuity 那个连续性就是克林顿跟 Hillary 跟那个 Obama 跟 Biden 这个 continuity， 这个 continuity 呢对香港对台湾都是一样，没有真正的帮忙，也不关你死活啊。最重要是我们要加强跟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呢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要透过国际的组织去解决，然后呢希望中国是一个 competitor， 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对敌的一个势力，然后最大的 threat 最大威胁是 Russia。 这个看法，你看这个看法对香港的民众跟台湾的民众来说其实没有什么意思的。如果下一任的总统还是连续这个克林顿 Hillary 跟那个 Obama 的一个看法，就是说中国是我们的合作的伙伴，中国是我们的 competitor， 但是我们的威胁是来自那个俄罗斯，这个根本跟事实不符合。还有一点就是说以前做了十几年说跟在国际的那个组织，比方说联合国啊 WHO 啊，很多地方去跟别的盟友去合作，然后就希望可以改变中国的那个外交的那个政策，都没有成功过，对不对？所以呢我看这四年呢是改变了很多，就是看几十年来是唯一一个总统真正用实际的行动来帮助中华民国台湾，以前没有人做过这件事。而且呢现在在川普领导的美国跟中共的那个关系已经搞得非常的糟糕，而且呢在他的眼中呢，在现在这个 administration 的眼中呢，中国是最大的威胁，不是俄罗斯。
好，我也想请这个在德州的翁吕中教授回应一下，因为我们好像看到这一次大选不但在
这个东西，我看香港的民众跟台湾的民众看得很清楚。
你想请翁教授来回应一下，这次的大选的确是非常多这个奇特的现象，包括不管在美国的国内内部，或者是说在香港啊、台湾，我们提到好像都呈现一种民众这个对立非常的激烈，然后这种两极化的一个看法，甚至在我知道在美国的一些不管是来自台湾的或是华人，也出现了一些一个美国两种表述的这种分歧的现象，简单跟我们评论一下好吗？
其实就像刚刚潘先分析的没有错啊，就是说在台湾跟香港，我刚刚一直在讲，在台湾跟香港的朋友就会从我们自己的，当然毫无疑问必须从台湾跟香港的角度出发，看看哪一个美国总统对台湾或对中华民国对香港支持度会比较好。可是我们必须一样的，我也期待是这样，我也期待更强硬的支持台湾支持香港，我是非常支持这样的。可是我们回到理性，回到真实的情况，就是说我也期待任何的美国的领导人都正视亚洲的问题，正视中国崛起的问题，这点我们必须讲清楚。可是我们回到大选可能会发生的结果，是不是我们要去思考，如果不是川普当选，我们要怎么因应这样的问题？应该反过来问香港跟台湾的朋友，如果真的是拜登当选，那怎么办呢？我们支持一个非常强势的领导对抗中国，那么是不是我们想象一个最坏的打算，如果拜登当选了呢？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讲的，如果拜登当选我们应该如何的因应。我们讲说如果总统的大位如果没有办法影响，或者是没有办法得到像川普这样的任内这么大的支持的话，那国会呢？有没有香港跟台湾的朋友去认真的去想想看，就是说好，现在这个情况是拜登在领先的，拜登看起来如果有一个最坏，对于台湾跟香港的朋友可能觉得这是最坏最坏的打算。刚刚潘先生讲到的有很多的质疑，对于川普的家族，其实美国也有很多这样的质疑，我很坦白说美国人不是看不懂拜登家族有一些疑问，绝对有质疑的。可是我们反过来说，为什么在这么多的质疑之下还是选择了愿意，就是说先把这些质疑放在一旁，是不是真的生活上面受到的影响？其实如果来美国就会知道，美国的贫富差距是非常大的，这些贫富差距还有美国的族群种族的冲突，潘先生大概观察美国也知道有种族的冲突，种族冲突 COVID-19 贫富差距 这些是不是造成了，是不是造成了美国民众在选择他们的下一个领导人的时候不会去考虑哦美国对外的关系。事实上外交政策向来不是美国选民在选举的时候的关键，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台湾跟香港的朋友看到的。
好，潘先生也回应一下。
没有，我说种族问题，那个疫症，那个 COVID 的问题，所有的这些东西美国的民众都在关注。但是我刚才的讲法是，这些 polls 这些民调他们是假的，或者是最少是错的。就是说现在他们遭遇到的问题，比方说新的总统他要加税，他然后就拿走你每年的收入几千块，这个东西谁都受不了。其实我的意思是说，美国的普通民众其实他们是希望不要改变现在的现状，不要把这个拜登放进来，这个是真正的民意。但是我们看到的主流媒体跟这些 polls 这些民调都是刻意的误导，这个是我的看法。
好的，其实谈到这个选情，当然都是各自的观点，然后讨论起来非常激烈。最后我想稍微轻松一下，这个从台湾跟香港的经验来看这次的大选，尤其是我们知道这个香港过去有很多这个有从这个赛马的理论来看选举的一个经验，还有这个历史上其实有很多这种之前的大热门但是后来没有当选的例子。知道这个潘先生你也是历史方面的学者，跟我们谈从香港的角度还有从历史的角度你怎么看这次大选的最后输赢呢，潘先生？
其实我们不是讲过美国1948年的那个总统选举啊，那个共和党的那个杜威啊，他也是大热门，最后没有跑出来啊。上一次其实你从哪一个角度来说，2016年呢，都是 Hillary Clinton 是一个大热门，也没有跑出来。如果我们就看以前香港，我们香港的非常热衷于赛马，对不对？香港的赛马。每一个马季啊，基本上那些热门大部分都不会跑出来。最大的热门其实他们是有一个他们担当的角色，就是说他把所有的那主流的人资金把他们都拿，然后呢那个比较没有这么热的一个次选呢、就跑出来。其实这个东西呢、不一定可以应用到所有东西上面，但是我就说，就是你在 Vegas 或者是英国的那些 bookmakers， 你看到很多人都在买 Biden， 其实这个东西是表面上，其实在背后了很多 smart money 的都知道，其实 Biden 没有机会。
节目的最后一分钟留给我们这个在德州的翁宇中教授。如果我们把这次美国大选看成一个这个最终的博弈跟赛局吧，刚才这个潘东海先生谈到这个香港的这个赛马的角度来看这个大选，这个最终局的时候，能说这个香港跟台湾在押宝或者在选边站吗？过去也曾经台湾有过这个选边站选错的这个历史的例子。最后跟我们谈谈为什么台湾不应该押宝呢？您的看法？
事实上我个人是乐观的，觉得不论任何一个美国总统当选、他后面还有他的行政团队，包括国务院很多事务官是长期的专业的外交官，会在后面有一个拉扯的动作。然后美国整体民意对于中国的态度从 COVID 之后其实是反弹的，这个情绪是很高的。换句话说，拜登就算是拜登，我们把最坏的情况，对于台港的民众可能觉得很糟糕的情况，就算是拜登当选，他必须要考虑民意，而且要考虑到拜登的年纪，他非常有可能是成为只有一任的总统。换句话说，民主党内有很多的竞争者期待的下一次。所以从民意的角度，从民主党政治人物的角度，我们从非常人性的私心的角度来说，就算是拜登当选，他没有办法对中国示弱，这是很肯定的。也就是说，从台港的朋友的角度来说，我必须再次的强调，不论大家相不相信民调，我们都要做好一个最坏的，从各位的角度做好一个最坏的打算。如果真的拜登当选了，我们怎么样如何冷静乐观的因应因为美国的民意，我再次说，美国的民意已经是把中国视为对抗者，所以对于中国的崛起是绝对不会掉以轻心。也就是说，就算是民主党，包括在国会也拿到了，民主党也不会好像完全就是投向亲中这件事情已经是调整过了，不太可能拜登就一个人可以扭转整个的美国对于中国的态度。所以我觉得2020的混乱过后呢，在大选的混乱纷扰过后，2021年不论是谁上台执政，我相信大概可以比较乐观的期待一个稍微平稳一点的亚太关系，尤其是美中台甚至香港的关系都会慢慢的趋于平稳。我相信大家的智慧可以找到一个平静的一个解决的出口。
好的，非常感谢翁履忠教授，还有香港的潘东海先生，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分析，感谢两位来宾。
感谢。
好的，也提醒我们的听众观众，美国之音在11月4号从上午9点到下午1点将推出开票之夜特别节目，请您一定要准时收看。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